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白宫称，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领空追踪和击落一个高空物体。美国考虑制裁参与中国军用间谍卫星制造的实体。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咨文演讲内容。美国高官称北京破坏台海和平，美国将持续协助台湾自卫。中国恢复团体出境游，各方反应不一。
是不是又会借由观光的输出来胁迫一个国家？
马斯克的 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运载火箭静态点火测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官员说，美军一架战斗机星期五2月10号按照拜登总统的命令，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上空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证实，有第二个中国气球在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美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传言。科比证实有飞行物体被击落，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中国气球。
I can confirm th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
国防部过去24小时里在阿拉斯加领空追踪了一个高空物体，该物体在4万英尺（约1.2万米）高空飞行，对民航安全构成可信威胁。
而美国星期四表示，已经被美国军方击落的中国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它的背后站着中国军方。这类气球侵犯了几十个国家的领空，美国正在考虑对参与中国军用间谍卫星制造的实体进行制裁。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详细情况。陆洋。
好的，宇宙。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2月9号透露，华盛顿认定上个星期美军在东部海岸击落的那只大型侦察气球的制造商与中国解放军有着直接关系，不过国务院没有提及这家中国公司的名字。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也暗示，华盛顿将考虑采取行动，但美国政府还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让皮埃尔告诉媒体，美国还将研究采取更加广泛的行动来揭露和解决中国进行的大规模监测活动问题，这些活动威胁到美国以及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美国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从高空拍摄的中国气球图像。图像显示，中国气球具有进行信号情报收集的功能。牵头对中国间谍气球残骸进行分析研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说，由于实体证据有限，尚不足以对气球的功能做出完整的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他们还没有得到气球吊舱里的大部分设备，大部分电子设备可能都在里面，这些东西目前还在海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气球侵入美国领空是北京为重塑国际秩序进行努力的又一个迹象。希尔曼说，这个不负责任的行动完全展示出我们早就看到的事实，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加强压制，对外更具侵略性。希尔曼表示，华盛顿将继续禁止中国使用美国技术推动其军事现代化。希尔曼补充说，中国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和国际法就是这种情况的最新例子。上星期，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飘过，引起全球关注，它让华盛顿政界感到愤怒，也让美国及其盟友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他的访华计划，如果这个计划不取消，布林肯在上周日就已经抵达北京开始访问。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连串新闻发布会和听证会凸显拜登政府面临的巨大政治压力。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严厉批评美国军方领导人和拜登行政当局没有在发现中国气球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反而等了一个星期才将其击落。拜登总统星期四表示，他不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在大西洋上空被击落之前穿越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拜登一直在寻求与中国保持沟通，不让华盛顿与北京的紧张局势失控。他在接受西班牙语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后悔等到气球飞临在海面上空时才将其击落。宇宙，
好的，感谢陆阳分享中国间谍气球飞入美国的更多内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也将持续提供更多的信息，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副国务卿称北京行为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将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自卫。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星期四二月九号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国的挑衅行为正在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美国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且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说，尽管中国有侵犯台湾的意图，但是未来十年人们应该不会看到中国对台湾采取重大的侵略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下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部分表示，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他说，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So we will keep assisting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北京与日俱增的胁迫，所以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必要的防卫能力。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也将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以便我们能够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
谢尔曼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美国也认为外交是一个重要力量来防范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谢尔曼在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还提到，美国致力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行为正在破坏这种和平稳定，美国将在符合长期政策的情况下支持台湾。他说，我们对台湾的做法一直都与跨越数十年和历届行政当局的做法一致，我们仍然致力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他的证词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与日俱增的胁迫。他说，作为回应，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且在台湾关系法的义务下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保持美国自身能力来阻遏任何可能威胁台湾的武力或任何形式的胁迫。美国也将与其盟友伙伴合作，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及全球安全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也在听证会上呼应谢尔曼的说法，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包括提供台湾自卫能力和维持美国自身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的行为。另外，关于中国任何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题近来引起许多关注，这一话题在听证会上也被提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问拉特纳，是否有任何可能在未来的十年结束前中国不会对台湾做什么，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是否有任何可能你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结束前中国不会想要对台湾做什么。拉特纳答复说，想要做什么和真的去做什么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他们有这个意图，不过我绝对认为我们能够在这十年结束前不会见到他们对台湾采取重大侵略行动。
谢谢志远分享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称北京行为挑衅威胁台海和平。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仍然关注震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进展。据报，死亡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0,000，不过有数名幸存者在4天之后从废墟中获救。陆洋，现在这两个国家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宇宙，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过去4天，被困在废墟下的人们幸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据官方统计，这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000人。由于缺乏设备，救援人员寻找幸存者的努力遇到了阻碍。直到星期四2月9号，由6辆卡车组成的联合国救援车队才得以通过巴伯阿尔哈瓦过境点抵达叙利亚。
我们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当然这很不容易哈。另外呢，在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总统在欧盟演讲时说，乌克兰正在赢得抵抗俄罗斯的战争。
是的，宇宙，欧洲联盟各国领导人星期四2月9号起立鼓掌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抵御持续了近1年的俄罗斯入侵，并力促欧盟接纳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为成员国。泽连斯基说，有关乌克兰加入欧盟集团的会谈应该在今年开始，这种讨论应当帮助鼓励前线乌军的士气。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告诫说，有关乌克兰入盟的会谈没有强硬的时间线。
好的，陆洋，不过泽连斯基话音刚落，俄罗斯马上就用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全境，也许算是针锋相对的回应吧。陆洋，
是的，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星期五2月10号对乌克兰全境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一波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不仅造成全国大面积停电，并且导致多地限水或停水。乌克兰官员也因此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东南部扎波罗热市政官员表示，该市遭到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为猛烈的导弹袭击，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有至少17枚导弹击中了市内的目标。
另外，陆洋，美国呢将开始制裁伊朗的石油产业，这算是美国针对伊朗的最新的行动吧？
这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星期四2月9号宣布的，受到制裁的企业有9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一份声明说，这9家公司包括6家伊朗公司、2家新加坡实体和1家马来西亚公司。这些公司和实体都参与了石化或石油产品的生产、销售或分配。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说，伊朗正在加紧转向东亚地区的买家，受制裁的一家伊朗公司并涉及向中国出口石化产品。
好，在制裁的同时呢，美国总统拜登呢在星期五接待巴西总统达西尔瓦，貌似呢美国也在紧锣密鼓地巩固自己的朋友圈。陆洋，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白宫欢迎巴西新左翼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寻求加强与巴西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达席尔瓦前任的领导下有些降温。卢拉总统去年10月在决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前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后，在1月初就职。一个星期后，博尔索纳罗的几千名支持者冲击了首都，破坏主要政府楼宇，要求推翻选举。拜登谴责这个行动，保证美国援助。宇宙，
好的，谢谢陆洋分享最新国际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随着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的担忧日益加深， 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正在酝酿推出针对北京的新措施，阻止中国从美国获取可以用于战争的先进技术。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这次似乎准备将限制范围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美元系统。中国要在国内进行此类技术的开发，就需要通过美元体系为其相关开发活动进行融资。总部位于纽约的著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2月10号发表声明，呼吁英国和欧盟政府拒绝会晤即将到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并就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所进行的侵权和反人类罪行进行调查和制裁。现年61岁的土尼亚兹于2022年1月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主席。他预定下周访问英国，并与英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随后，土尼亚兹还将前往欧盟国家访问，并将于2月21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晤。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2月9号在参议院发言，敦促拜登政府加快对美国重要盟友台湾的军事援助。威克参议员一直大声呼吁支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关注，他表示台湾民主的未来存在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威克认为，没有台湾，美国经济可能会崩溃，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将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星期五2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最大反对党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他称，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而夏立言则对当前两岸面临的各种难题以及台湾民众特别关切的民生经贸议题充分表达国民党的立场和看法。主管大陆事务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也在星期五晚发表声明，呼吁北京透过不设前提的沟通面对问题，同时放弃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胁迫。来看香港，首宗港区国安法下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一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至星期三审讯第三日中午，法院大楼一副玻璃幕墙突然爆裂，一下疑似弹孔。截止星期四傍晚，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47人案的控方星期四继续开案陈词，警方在法院大楼外高度戒备，连日来的疑似排队党人数减少。宇宙，
谢谢志源。接下来，中国恢复团体出境游试点，旅游业复苏是没有悬念还是长路漫漫呢？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日前已经恢复了20个团体出境游与7+9自由行，但是由于航空运量、机票价格以及旅行业人力短缺等因素，业内人士分析，旅游业及航空业所期待的中国旅游报复性出游还没有涌现，最快可能要到2024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营收水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在出境游试点重启的当天，5家中国旅游业者发出至少14个出境团。团体出境游解封之后，中国旅游业快速掌握商机。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截至2月9号，不少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的出境游业务明显回暖。例如，携程平台已经上线1200条相关旅程。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导游分析师加里·鲍尔曼预估，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次渴望稳步回升，于2028年突破2亿人次。加里·鲍尔曼长期关注中国游客境外游，著有《中国出境游手册2023：为中国游客新浪潮做准备的88种实用方法》一书。中国第一波开放的试点国家有20个，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跟柬埔寨等国， 但是属于热门景点的欧美和日本、韩国都不在此列。加里鲍尔曼认为，随着中国走出疫情，这个名单将逐渐扩大。不过旅游业的复苏之路并非一片坦途，观察人士说，挑战之一是航空运量。中国的国际航班三年来缩减到只剩疫情前的一成，除了运量吃紧，偏高的机票价格也让团费居高不下。有的热门路线现在的团费都比疫情前贵上一倍。旅游业复苏势头的最大挑战恐怕是中国游客的消费力大不如前。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旅游质量保障协会监事会召集人黄文清表示，他个人对中国出境游在2024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不乐观。黄文清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波开放的话并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的报复性旅游，第一可能是在这三年来的疫情造成他们经济衰退，所以大家口袋也没有钱，第二航班的恢复也没有达到预期，因为包括缺工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敏感的国际地缘政治氛围也是各国在迎接中国观光客时难以忽略的因素。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指出，在本轮挤不进开放名单的主要国家当中，日本和韩国先前因为收紧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防范措施，先后遭到中国政府停发签证报复。美国更是在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爆发中国间谍气球入侵领空的事件。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澳洲或者立陶宛，特别是欧盟今年年初对中国提出了所谓的经济胁迫，是不是又会借由观光的输出来胁迫一个国家或作为谈判的筹码，这也是我可以进一步观察。
分析人士说，受限于诸多的政治因素，中国出境游的复苏力道可能不如官媒预期的乐观，但是由于中国体量庞大，就算是缩水后的出游人潮与消费力，仍渴望为各国的观光业注入活水。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新冠疫情仍然是左右中国方方面面的巨大不确定因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将持续关注其发展，并且及时分享信息，请您锁定收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咨文演讲内容，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四2月9号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译，这是自从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美中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一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正在逐步常规化。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宇宙。在不允许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和官媒过去几天里不断批评拜登的言论，指责他渲染兜售中国威胁论。紧张的美中关系在去年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后出现了短暂的缓和迹象。然而在美国上周末击落了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后，两国关系似乎再度下滑。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时间周四下午在微信上发布了拜登总统周二2月7号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但这篇文章很快遭到屏蔽，显示此内容无法查看。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同名文章，这些摘译包括了拜登演说里和中国有关的部分。独裁政权变得更加脆弱，没有增强势力。告诉我，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与习近平兑换位置？告诉我有哪一个？告诉我有哪一个？文章复述拜登的话说。和拜登讲话被审查相反，中国对该演讲的批评却在社交媒体上不受阻碍地传播着。中国日报在微博上称拜登兜售中国威胁论，拜登六次提及中国，整体上就是在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能赢之间左右摇摆。中国央视下属的微博账号小央视频写道，国内问题一团乱麻， 但拜登的演讲却在中国问题上琢磨颇多。他也就涉华议题渲染美国将采取行动应对所谓威胁。中国官媒和媒体人还着重突出拜登在演讲过程中被一些共和党人打断的几个时刻。东方卫视驻白宫记者张京毅在他的微博上用这样的导语介绍拜登的讲话：被骂骗子，拜登国情咨文演说如何引爆争议，还被议员说他说谎。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中国当局很少审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不过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愈加肆无忌惮。中国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遭到中国审查。五月，中国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的全文，并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说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七月，中国删除了美国使馆微博与微信账号中刊登的白宫与美国国务院就香港回归25周年以及一周前北约峰会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有关贴文。此举甚至引起了驻华大使伯恩斯的批评。伯恩斯当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说的话，就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一样。拜登总统今年国情咨文讲话的全文在中国的网络上难以寻觅。美国之音在一个未命名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了演讲的全文翻译，但文章完全删除了和中国有关的部分，以规避审查。对于微信屏蔽拜登的讲话，一位中文推特用户讽刺地写道：这篇文章被微信封掉之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墙内哪怕就是美国总统，也是和常人一个待遇，发言讲话必须过审，这下人人平等了。
谢谢志远分享文浩的报道，中国微信屏蔽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接下来，马斯克的 SpaceX 成功完成了史上最大运载火箭静态点火测试，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 SpaceX 星期四在发射台完成了全面静态点火测试。距离将其巨大的星舰速入轨道又前进了一大步。33台一级助推发动机中的31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同时点火大约10秒钟。发射团队在发送点火命令之前关闭了一台发动机，另一台发动机自行停止，但是仍有足够的动力进入轨道。 SpaceX 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自己的推特上这么写道：马斯克估计，如果测试分析和其余准备工作顺利，星舰的首次轨道试飞最早可能在今年3月进行。在测试期间，助推器按照计划固定在发射台上，发射塔没有重大受损的迹象。美国航空航天局指望星舰在几年之内能将宇航员送到月球表面，并且与月球轨道上的猎户座太空舱相连。之后，马斯克还想用巨大的星舰把人们送上火箭。而星期四的测试只使用了230英尺大约69米高的一级超级重星助推器。未来将降落在月球和火星上的第二级助推器正在机库中为飞行做准备。星舰总共高120米，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火箭，它能够产生1700万磅升空推力，几乎是美国宇航局去年年底将一个空舱送上月球并且返回地球的登月火箭的2倍。 SpaceX 在去年秋天点燃了多达14台星舰发动机，并于上个月在发射台上完成了加油测试。星舰的引擎驱动时驱走了成群的鸟儿，并且在被人们称为星基地的星舰发射场喷出了浓浓的黑色烟雾。发射场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最南端，靠近博卡奇卡村，紧靠着墨西哥边境。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